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已经是7月15号了，星期二。今天市场到底都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看到呢，在昨天我们所预告的哈，今天呢有几个比较大的数据，一个呢就是 CPI 的数据，另外呢则是银行开始了财报。今天呢我们也看到 NVIDIA 呢有一些利好的消息，财报的数据呢是显示六月份美国的通胀数据呢开始上升了。那这个呢就是说，川普的关税政策已经开始对消费者的物价啊，这种开始有了一定的影响。这个呢，直接导致美国国债殖利率攀升，道琼呢则是下跌的。大家呢就是担心这种关税的成本啊，已经转嫁给了消费市场。那这份通胀的数据呢，基本上是符合经济学家的预期。那其中呢，一些对关税比较敏感的商品价格呢，涨幅比较大。一会儿呢，我会详细的为大家做介绍。今天呢，多家的银行财报都优于呢市场的预期，但是呢，部分银行的高管对下半年的前景还是持有保持谨慎。所以呢，今天呢，这个摩根大通包括花旗啊，他们的业绩相当漂亮，那他们的股价创下了16年以来的新高，但整个其他的金融股呢表现并不佳。一会儿呢，也为大家做详细的分析。今天大多数呢股指呢都是走低的，道琼斯今天直接下跌了436点，跌幅达到了1%。然后今天呢像这个 NVIDIA 今天是最大的消息啊，它 H20 被美国在去年限制不允许替中国打造的这一款芯片呢，再次恢复了它的许可，可以向中国出售。所以今天的 NVIDIA 大涨了超过了4%哈，那也就直接推动了今天的纳指哈，带动整个芯片股上涨，纳指呢再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今天我们看到整体呢，还有一些关税的消息哈，川普已经宣布和印度尼西亚达成了新的贸易协议。他对印度尼西亚呢征了19%的关税，但是呢，美国商品出口到印尼呢可以享受零关税，这个呢是在7月7号他发出了20多个国家的这种信函之后，当时那封信呢是要对印尼呢征收高达32%的关税，现在呢回到了19%。这个呢，这个可以说是关税当中传出了一个利好的消息，同时他也宣布和印度方面的关税也有可能呢很快达成。所以今天的整体的市场呢，道琼下跌了436.36点，跌幅0.98%，收报44023.29点，纳指呢上涨了37.47点，涨幅0.18%，收在20677.8。S&P 500指数下跌了24.8点。跌幅0.4%，报6243.76。费半昨天跌哈，今天呢在 NVIDIA 的助推之下呢，上涨了71.89点，涨幅1.27%，收在5718.61点。今天的几个科技巨头呢，只有 Meta 是收低的，跌了1.46%。苹果、Alphabet 都涨了0.23%左右哈，然后微软呢也涨了0.56%，亚马逊呢继续上涨了0.29%，费半呢基本上都收高啊，在 NVIDIA 带领之下，像 NVIDIA 是涨了4.04%，ADR 台积电的 ADR 上涨了3.62%，十年期的美国国债利率呢直接跳到了4.487%哈，然后比特币呢今天回调跌了2.9%，目前是在117436啊，在这个位置上。然后昨天曾经收在一度啊飙高超过了123000美元，今天我们看到有所回调。所以呢基本上我们看到呢就是美国的通胀哈，就今天整体的这些数据呢，还是首先看一下通胀这个升温到底是咋回事儿？关税呢推高了物价吗？然后美联储怎么办呢？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最新的数据，六月份啊 CPI 同比上涨了2.7%，这个比5月份的2.4%就要高，也超出了预期的2.6%。啥意思呢？那就是东西更贵了，尤其呢在家具、 玩具、服装这些最容易受关税影响的商品，价格呢涨得非常的明显。但是呢，意外的呢是汽车价格居然下降了，所以给消费者省了点钱哈。刚才我再说，年增率是2.7%，预期是2.6%，前值2.4%。那剔除食品和能源，核心通胀率呢来到了2.9%，这个也是低于预期的3%，高于前值的2.7%，和预期的差不多哈。不管怎么着，这就是我们看到呢，6月份的物价环比呢涨了0.3%，这是今年1月份以来最大的月度涨幅。最近呢一直包括川普哈都一直在这个攻击 Powell，但是呢今天这个数据呢，可以说就像上次一样哈，给 Powell 不降息呀，又送了一些证据。那富国银行的经济学家叫做 Sarah House，他说呢，现在啊，通胀确实回升了，但还好，主要呢，它不是广泛性的集中在某些商品，服务业的价格还没有跟风，所以基本上就是大家市场就在分析呢，就是关税仍然对这些敏感的商品哈去带来了影响，虽然呢，川普一直在火力全开，同时呢，再说从8月1号起对墨西哥、欧盟商品征收30%的关税，同时昨天也说呢，对俄罗斯以及呢和他做生意的国家提出100%的刺激关税的这种制裁，但高盛分析哈，就这些成本呢，估计还会有70%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啊，这是高盛的分析。现在呢，像沃尔玛就是美国最大的零售商，还有是这个劳伦已经说了，他们得涨价啊。这个沃尔玛也被川普呢是点名批评了，联准会呢现在头也很疼，那他们也是担心这关税会不会让通胀一路狂飙哈。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一直跟大家讲。大部分人啊，就是包括媒体都觉得会，但是呢，也有觉得不会。那像今天的这个 Bessent 啊，就川普的这个财长呢，他们都认为不会。所以呢，最近呢，Powell 的态度呢，有说也开始软化了，对吧？这两天说呢，哎，通胀的风险可能没有那么严重。昨天呢，也有一大群的经济学家也才说了，哎，美国的衰退的这种风险呢，好像也没那么严重啊，劳动力市场蛮坚挺的，蛮有韧性的。所以呢，这个不管怎么去讲吧，那现在呢，9月份可能会降息，但是就像昨天那个 Gooseby 哈，他呢就在说，哎呦，这个现在今天这个数据让我看来是比较难猜哈，简直是在搅浑水啊，没有那么的明显哈，9月份能不能降息，我还不能给你准确的答案。但是呢，不管怎么着哈，就是这里边的好处，或者是美国经济非常稳定的这个因素，昨天我为大家讲了讲，比如6月份新增的将近15万的就业的岗位，比预期好哈。但私营部门的招聘已经创了8个月的新低，所以呢，这个经济呢就很有意思，就这样的稳定的这一面也不错。但是呢，令人担忧的数据呢也是在这摆着，你也不能瞪眼看不到。所以呢，关税哈，现在呢。终于对一些部分的价格开始有影响了，那么联准会下一步再怎么走，那这就要去拭目以待了哈。这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变数。今天呢，我们看到川普包括 Bessent 说，他们已经开始启动了遴选下一任联储主席的这个过程。那在这两天呢，财经圈子里边都在说 Bessent 可能在兼财长的同时再去兼联储的主席。今天呢，川普已经对这个说法呢已经做了否定啊，他说不会这么去做，会有一个很好的人选。然后呢，他也说 Bessent 非常优秀哈，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除了今天这个大家都在关注 CPI 之外呢，明天还有 PPI 哈。那你看了零售的这种 CPI 的物价通胀呢，下一步就是生产商啊，出厂价，wholesale 的价格到底怎么样？明天的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咱们就能知道未来情况到底会怎么样了。所以明天我会邀请 Rex 我们做一个深度的解读。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大的市场一定要关注的就是金融财报了。今天第一棒哈，第一枪就是摩根大通，一早晨就公布了它的第2季的财报。我就昨天说了啊，这不仅仅是银行的一份季报，它也是判断美国经济是不是还在稳健前行的重要的风向标。第二季度，摩根大通大赚了149.9亿美元， 每股盈余5.24块，比去年同期少了17%。但是呢，重点来了，这个数字比市场预期的高了接近80%。原来呢，华尔街预计呢每股盈利只有4.48块，现在来到了5.24块。那为啥去年这个同期，华尔街就是摩根大通，它怎么就赚那么多呢？当时呢，它是靠着 Visa 的一笔一次性的投资，得到了高达79亿美元的这个收益哈，就拉高了它整体的表现。如果把这笔拿掉的话哈，那是一个特殊的行动。那么拿掉这个之外，实际上呢，它并不是比过去同比哈少了17%，实际呢表现是成长的。比如它的总营收是449.11亿，比市场预估的还高啊。然后呢，净利息的收入呢是233亿，年增了2%，略低于市场预期的236亿。这个呢就说明摩根大通的它的这个放贷啊，这个借贷的业务仍然非常强劲的。投行的费用的收入啊，投行都是他们自己很赚钱的部门，今年是25亿美元，年增了7%。交易部门的营收89亿美元，年增了15%，成了他今年的大金鸡母啊，这个部门交易部门。所以呢，这一波它的交易收入的暴冲，还是来源于川普的解放日关税的政策引发的市场波动。所以呢，股票、债券在季度初、2月初哈大幅的震荡，投资人为了避险或者是抄底，几乎呢都是短进短出市场，就让呢摩根大通的交易部门大赚特赚。同时呢，它的消费端这一板块也没有拉垮，信用卡刷卡的金额增加了7%，客户的卡债的余额也变高了，这说明什么呢？这可不是个好现象哈！大家呢，你刷卡金额增了，说大家还在消费，但是呢，余额变高了，就是延迟付款的现象开始出现了。但是呢，这种现象对银行来说呢是利多哈，因为你延迟，我利息就高嘛，所以呢，利息的收入将会变多，卡债的损失与去年呢基本持平。然后核销金额呢小幅上升到2%，是21亿美元哈，损失就是还不上的这部分。90天逾期率呢持平，也没有恶化哈。这个呢代表什么呢？就像摩根大通的财务长，他就说的市场虽然不确定，但是企业还是决定继续做交易。所以大家什么心态呢？就是哎，风险还在，但是呢我还不能停。再看宏观的这个方面哈，刚才我们知道了，宏观这方面就是最大的就是到8月1号到8月10号之前，一定是川普的这个关税政策嘛。他对欧盟、墨西哥将课35%的关税，对巴西呢收50%啊。昨天他们讲价，咱们能不能收30%啊？那么这个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说，哎，这个关税啊，新关税会让美国的通胀率呢增加0.4%。会让呢联储降息的难度呢进一步的升高，但是呢，Jamie Dimon 哈，就是他的 CEO，态度倒没那么悲观。他说，其实我们已经软着陆一段时间了，经济韧性很强，希望呢这个趋势能够继续。摩根大通盘前的股价呢反应还算是稳健哈，这跌了0.6%，但整体的收益呢它是。市场整体的情绪还是蛮正面的，也就是说，作为投行，它的交易业务的都是蛮出色的，说明呢，金融市场的基本面哈根本没有问题哈，还是比较稳健的。这是呢，今天市场所带来的比较正向的一。
今天知道是富国银行也是，季报呢也是利，也是双双预期，投资的这种出了资产规模首次突破了12兆美元，资金还是往上涌啊，所以呢，这都是今天金融界当中的这样的好消息啊。那今天我这才带来的消息，那么基本上我们从这里可以解的两件事儿，一个企业的金融交易啊，企业的活动也都没有停止，即使有关税，通胀什么。这种政治哈，这样的一些风暴， 那企业的活动仍然比较活跃。第二，资本市场依仍然有活水。那通胀的风险与利率呢，虽然不确定，是接下来呢最大的一个变数，但仍然呢这个底气或者说是钱啊，这个钱看着呢这个市场仍然是比较正向。总结一句话吧，那就是摩根大通的财报呢，就像一场市场的，是对金融市场的一个体检报告，告诉我们呢，华尔街哈虽然有波动，但是呢，没什么大毛病哈，有点小的伤风感冒，但是问题不大，没有病入膏肓。所以呢，分析师呢就在认为哈，就是说金融的，包括的这个通胀的 CPI 的这个数据呢，几乎可以肯定的就是，川普的关税政策已经推高了6月份的物价。随着新一轮的关税即将生效呢，目前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未来的通胀可能会持续的升温。所以这是今天市场普遍率这个分析师的一个看法啊。那到底会不会升温？那咱们就看吧。因为印度尼西亚、印度啊等等这个关税哈，总体的关税能不能达成？欧盟这一周能不能有些好消息？这都是我们大家要看的哈。那今天呢，有一个最大的消息就是，雅达的 H20 呢重返中国市场。他呢，现在黄仁勋是见了川普之后呢，就到了中国。他现在陆陆续续在中国已经待了一个月了。现在咱们说话的时候呢，他仍然在中国呢。所以呢，包括花旗啊等等银行呢，都是看到 H20 的芯片重启销售对中国互联网的数据中心行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分析呢是显示，NVIDIA 在中国市场的收入每恢复100亿美元，就可以呢带来约2.5毛的 EPS 的这种提升。所以这个消息也推动了今天中国云服务商和数据中心的板块呢全线上涨，阿里巴巴的港股呢大涨了7%，推动了恒生科技指数呢也涨超了2%。H20 的芯片重启有望帮助英伟达收回此前所面临的150亿美元数据中心收入当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比例，其中原本啊预期呢在下半年实现40到50亿元的收入啊，但是呢最终它是体检了哈，就把这50亿计入这个损失啊，就是不能去销售了。光是这个第二季度呢，可能也会因为这个 H20 的禁令呢，损失高达80亿美元的收入。但是呢，这个本季度啊，现在我们看到还有2周结束，所以预计呢出货量有限，但下半年的速度呢可能会追赶上来。所以之前我不说嘛，它有45G 的提剂哈，库存减值啊，如果出口恢复的话呢，这部分可能也会有回转。所以呢，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它的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哈。这个消息一出来，英伟达呢在美股哈这边大涨了近5%，也推动了今天纳指直接再一次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这是川普呢允许英伟达有限度的参与中国市场，目的是什么？就是之前你记不记得我给大家说过哈，不管是 这个英伟达还是黄仁勋还是谁，他们都在讲到说，如果不跟中国进行交易的话呢，中国自己就会追上来，然后呢会断掉呢美国这些 AI 生态系统在中国所占有的长期优势，所以这个被认为是产业与风险一种平衡的逻辑，哈，就是这是他们的一个说法。在这块，我觉得大家对中共的这个本质啊，认识真的是不清啊。特斯拉呢，现在呢，在那边已经弄到了这么个不尴不尬的这么一个境地了。现在 NVIDIA 进去了，哎，没办法，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哈。企业它就要为盈利而存在，所以呢，怎么能让他赚到大钱？那这部分钱的确是在中国政府那个地方。现在呢，在中国正在参加第三次的叫做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简称的链博会哈，在16号，明天会会见媒体。7月6号在北京召开的，NVIDIA 呢是首度参展的。然后它这上面公布呢，它推出新的这种产品，又重申了市场的承诺。听取推市场专门定制版芯片，在昨天的时候，黄仁勋见美国的媒体啊等等说，他是在访问中 前哈，在10号时候和美国总统川普见面，那这些呢就认为啊，黄仁勋中国方面认为黄仁勋一直是中国市场的访客，公开的表达了美国公司进入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的必要性。因为黄仁勋一直呢多次放宽美国技术出口的这种限制，哎，所以你们觉得呢？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比较大的这个消息哈。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几个今天我们一定要了解的哈，就是一个国家政策的这种定义啊，或者是这个政策呀，为什么要围绕着钱太多了？而对于企业来讲，政策的不确定性给他们会带来相当大的影响。我会用一个非常有的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几个品牌的厂商的故事哈，让给大家讲一讲，当你政策像这个靴子一样总是不落地儿的时候，对企业造成的影响有多大？好，那我们就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来听你下面的故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是财报嘛哈，那财报呢，有的呢是超出预期的，但是呢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哈，那财报呢就要看它是不是比预期好，比预期低啊。这个里的 trick 呢就是这个预期，但是呢这个预期呢其实。市场嘛，就是人嘛，所以我们看到呢，比如像JP Morgan 啊等等的，他可能在去年呢，他的财报跟你说，哎，我预期14.5%啊，这个盈利，哎，到最后呢，他就开始调哈，从去年说第二季度要怎么怎么预期，他会调，到你最后的时候呢，他给你调了一个很低的啊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呢，让那个业绩呢，哎，都能超过75%的企业都超过预期啊，就好像是不错的，所以这里边有个很小的一个 trick，所以过去呢，在就是有这个数据统计哈，就是他这个季报啊。虽然它业绩呢超出预期，但2/3的时间它也会下跌的哈，这是我们自己要看到的，也要知道呢这里边的 trick 是什么，就是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像英伟达在去年也有，它这几年是这么凶猛，也有几次呢，它财报之后呢，大概有4、5次对吧，都是下跌的，因为大家都要在这里边呢是吹毛求疵的去找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呢季报呢这一季啊，就马上就已经开始了。金融股呢，今天呢确实是，有涨有跌。像摩根大通呢，今天还跌了一点点哈。我看哈，它好像是跌了，摩根大通最终是跌了0.74%啊。它的营业呢好，但是呢它是跌了0.74%。这就是我今天所讲到的哈。虽然我们要关注它，但也不是说，100%的，对不对？因为这里边你的预期到底是啥呀？啊，这个里边有一个 trick。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我跟大家一起呢去讲几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哈。一个呢是关于中国方面的，一个呢关于这个关税问题。关税呢，这个又延到了8月1号哈。那虽然今天已经有了印度尼西亚的这样的一个良好的讯息，但是呢。日子毕竟又延到了8月1号，那这些呢，对很多企业来讲呢，是要了命的一件事儿。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呢有一个专题的报道哈，它这里边就讲到，这个等待的事情。美国户外的用品制造商 American Outdoor Brands 最近几个月呢，它就是简直是绷紧神经，它的这种。旗下有20多个这种户外的品牌呀，那么在哪些他们就得研究哪些在不牺牲这种 quality 品质的情况之下，能够把产品的设计和生产线搬出中国来转到越南、泰国或者是柬埔寨生产。他们本来呢已经计划好，打算在7月9号川普新的这一波对等关税生效之前呢来启动这个生产线的搬迁。哎，结果呢？7月7号，川普把关税生效延迟了，到了8月1号了。所以呢，这就让他们一下子呢就非常的上火哈、啊，就是我到底搬还是不搬？又在这不敢去下定决心了。而且还不是这一家哈、啊，还有呢，像sportswear，还有 floor and decker，统统呢都在抢货备货，紧盯着这个政策的动态。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7月10号到底会发生什么，或者是8月1号之后会不会再拖。像刚才提到的 American Outdoor Brands 呢，它的业绩其实非常不错的。4月份结束的那一季呢，它的销售成长了34%，创下了12季以来的新高。但是呢，他们却撤回了明年的年度的预测，哈，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个时候关税是多少啊，我的这个产品在哪生产呢？该怎么定价呀？都未知哈，都未知。他们呢早已经准备好了库存，也和呢东南亚的供应商洽谈妥当，等的就是政府的最后的这样一个明确的说法。然后像这个他们这个 American Outdoor Brands 这个 CEO Andy 哈，他就说，如果你提前转到越南，结果呢一下子看到了那边的关税也爆出了46%。那我们过去干什么去啊？那和中国这边差不多了，所以这就是企业这边哈面临的这个一种现实。所以呢，为什么说企业一定要有政策的这种确定性哈？否则的话不能动，不敢动，也动不了。所以即使呢，美国明天说来吧，来，我补贴你回美国制造哈，军方也包你下单10年。但是，真的有多少企业现在愿意回美国设厂呢？这就是美国制造业一直面临的真正的困难，为啥？刚才我们提到了，这资本或者是企业，它就是为了生存，它的生存就是要挣赚钱嘛，利润最大化嘛，这是目前的现代科学。虽然我并不一定赞成这样的一个观点哈，但是呢，现在呢，这企业你就得这拼命啊，因为呢，商场如战场哈，不进则退呀。那美国的劳工的薪资，平均工资是越南的4倍到5倍哦，然后呢，美国的环保法规是世界上最严苛的、严厉的，然后呢，美国还有一整支的诉讼律师的军团，等待着呢，对你各个厂家发起各种集体诉讼哈，还有呢，就是什么建厂许可呀、流程啊，动辄就是3年起跳。像这样的话，你要在泰国、在马来西亚，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哈。美国的大企业进来，那绝对是一路绿灯。所以呢，川普美国政府如果不在这些成本结构上做出实质的调整的话，它不降低这种环境的行政的负担啊，这种政策的关卡呀，不降低这些劳工的这些工资，由市场或由产品来决定的话，不限制、无限制、无限上纲的侵权诉讼的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风险的话呢，企业有几个企业愿意回到美国来生产的？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光骂那些企业 CEO 没有良心，我觉得你怎么着，你让他赔钱，你让他不赚钱，光想着国家利益。所以在这个方面呢，美国的政府必须要做动作。这不是中共所宣传的什么阻拦你的发展，是因为你是中共这边，你以国家的这种方式去做呢，去冲击自由企业，你以国家的方式呢，去跟这些私人企业对打，所以美国这种配套的政策跟不上的话，美国制造是没有办法回来的。所以今天我就看这个故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就说这是实实在在的企业的真实的情况。所以像 American Outdoor Brands 呀，都在去等着各个国家之间的谈判结果，但是呢，我们要问自己：美国真的准备好了吗？真的还想让制造业回流吗？还是我们宁可继续当高消费、低制造的进口的大国，大家都去玩金融？所以有些事情，美国你也不可能全玩金融哈。瑞士的那个国家全民玩金融，瑞士的几乎一大半的人都是从事金融银行业的。从他们人民每个人都是的投资方面的专家，都去那企业怎么赚钱？所以这是一个怎么解决一个国家治理的问题哈。所以有些决定呢，不仅是政府，包括企业，包括呢选民啊，我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支持什么样的一个政府啊？那要不呢，你选什么，那就面临着整个社会所有人都要面临着我们投票所带来的这种结果，我们要付出代价啊！我们的选择要为我们的选择付出代价，所以这就是今天我看到这些企业等等。但是呢，在昨天呢，有一个故事，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咱们说到的那个 MP Material 那个故事呢，非常有趣哈。它呢是一个大的这种 铜矿，对吧？而这个铜矿的 CEO 呢，他并不是真正的制造商哈，他其实呢是，他是一个对冲基金哈，金融行业的华尔街的人士。他当时呢，他是看到这个铜厂哈，就是美国的这个铜矿呢要破产了，他呢是去进行这个收购的时候呢，却发现这是美国唯一一家能够有稀土生产的可能的，而这个呢又涉及到那么的重要，可是呢没有办法扛得住中国稀土业低价的倾销，眼看就要破产，所以呢他和另外一个投资人合手呢就把这个给他接下来了，这个他们倒是真的很有情怀哈，就把从美国国家安全这么重要的一个接下来了，然后他们跳进去研究，发现的太难了，没办法，他们去引进了中国的一家投资，然后呢去把一些矿石采出来之后运到中国进行精炼，再拿回到美国以这个公司的方式销售，成为了美国最后这么一根独苗苗。啊，独苗苗这么个稀土矿，熬到了今天，终于熬到了川普政府呢，以国家国防部的方式注入进去哈，去发展美国的稀土工业，而且呢，现在也确确实实两党都看到了，中共呢，他用这种方式卡大脖子，所以企业家，而且他是个华尔街的金融家哈，他还有这样的一个眼光，按理说他那样去做的话，对他来讲也没有那么大的利润，他现在才开始。这守得这个云开见明月哈，才终于熬了出来。也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是像黄仁勋这个样子哈，也不都是的。所以很有意思，这么大的一个美国，今天如果再发生一次二战的那个时候，还能不能哈有那么多的爱国的这个企业家出来呢？在我们知道，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是真正的美国的生产线对中国的依赖曝光出来的，当时呢连个呼吸机美国都没有哈，然后最终呢是三号赛的一家小公司立马转型呢做呼吸机，啊，这个我是很相信的，但是呢，如果国家整体的美国国家整体的政策它不跟上配套的这些东西不跟上的话，对企业来讲很难，他们扛不住的，中共的这个冲击的哈，这个我从这个讲讲，那我们回头呢再看一下北京哈，就是中国的这个。中国的昨天公布了它的6月份的出口的数据，我给大家讲了，它不是整体上升了5.6% 吗？5.2% 吗？哈，等等，哎，还有呢，它的这个经济哈，也经济呢，第二季度经济成长是5.2%，看起来是不错，对不对？实际上不是，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呢，它发表了一个社论哈，昨天中国的股市还涨了涨，所以我就说很多的人呢也不去看。所以呢，他也不知道到底咋回事儿。实际上，中国的这个经济呢是有大问题的了，已经。今天的这个社论呢，他就说通缩制造了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假象。我也给大家聊一聊哈，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这种大的宏观经济、全球的宏观经济对这个美国的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今年呢，就他这个文章说哈，中国共产党领导今年宣布了5%的经济增长的目标，但是呢，他们并不是指像现在啊，也就是6月份所公布的中国第二季度经济的表现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因为呢，看起来呢，表面的这个数字呢，中国第二季度经济表现很亮眼啊，当然前提就是你不要细看啊，不要往下深扒。根据通胀调整后的数据，中国第二季度的同比增长了5.2%，仅略低于第一季度的5.4%。这就呢让外界说啊，包括中国自己也吹牛，说中国有望实现全年增长的目标。这对中共来讲是一个意外惊喜，就是在与美国的关税战中，中国的出口仍然表现强劲。尽管呢，美国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哈，还给征了这么多的关税。上半年中国的对外出口同比增长了5.3%。当时呢，在5月份的时候，川普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最高达到了145%。这里边的出口呢，主要是其他的地区啊，去填补了其他的地区填补了美国市场的空缺。很多的商品是通过其他国家哈，第三国转口到了美国，但是这里边有一个 trick，就是什么叫通胀调整后的增长呢？消费者价格指数哈，今年前6个月呢，它中国的 CPI 下降了0.1%的，PPI 呢下降了2.8%的，那也就是说按名义价格计算的话，中国第二季度的增速呢只有3.9%。 啊，不是那个5.3%那么靓丽，这是从2022年以来最慢的一次增长。所以呢，表面上它是通过叫做通胀哈，这种调整之后，这个所谓的强劲增长的这个表象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通缩带来的这种假象。这个通缩现在看起来并不像是暂时的现象，更像是一个长期的病灶。我稍稍花一点时间把这些大词儿给大家稍稍做一下解释哈。什么叫通胀调整后的数字？打个比方说，一个国家的 GDP 增长了5.2%，如果呢它是通胀调整后呢，就叫做 real GDP 啊，就真正的 GDP 的数字。为啥？它要扣掉物价的变化，你是通胀啊还是通缩呀？实际的生产和消费的增长到底是多少？这才是 real 啊，真正的 GDP。那么还有一个叫做名义增长哈，nominal GDP，名义呢就是哎没有扣除物价变化的账面的增长数字，比如大家收入都增加了5%。但是你物价也涨了5%，那实际上你就没有变富哈。账面上，哎呀，我涨了5%，看起来很漂亮，看起来在涨，实际上没涨。同理，如果你收入了只增加了3%，但是呢，物价哈下跌了，通缩了2%，那实际上呢，你能买的这个能力就更多了哈，就是这么意思。那么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啥意思呢？通胀调整后的 GDP 的增长是5.2%，但是呢，名义增长只有3.9%，说明什么呢？就是它这个 GDP 增长看起来不错，但是呢，因为物价在下降，哈，物价在下降，所以呢，它这个名义上的增长就多了。就刚才我说的那个啊，你收入增长了3%，那同物价下跌了3%，你实际上来了个6%啊，是这么个意思。但是呢，这个通缩呢，对中国来讲，它绝对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啊。各个国家最怕的是通缩。通缩不仅仅说，哎，物价下跌了，买东西变便宜了，这不是好事儿吗？但是呢，你要发生通缩的时候，通常是宏观经济呢处于疲软的这样一个征兆了，人们不愿意消费了，价格就会供应关系出现问题了嘛，那么价格才会一路下跌，没人买呀。工厂呢也会减产裁员呢，它不扩张啊，它不赚钱呢，债务负担会变重啊，因为收入呢减少了，但是你要还的钱啊一样多了，所以你这个债务负担就增加了。所以呢，中国的通缩的原因是什么？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消费的疲软，还有投资的错配啊，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呢，中国第二季的经济增长，你看起来是5.2，漂漂亮亮的，但实际上是因为物价跌得厉害，才让它看起来的不错哈。如果看名义增长，它只有3.9%，是2022年最糟糕的一次。所以呢，中国的经济的实质，它的体制有问题，而不是强劲的复苏。这不难理解了，就刚才我提到的房地产市场的这个泡沫，在2020年习近平切断了那种资金来源之后，房地产的价格呢继续下滑哈，已经侵蚀了中产阶级的财富。刚才我讲了，你哪怕你工资不变，你的那个负债都在高了，所以家庭消费疲软呢。这个中间还有北京对家电、智能手机消费品推出了激进的补贴政策，才达到了这种情况。所以现在呢都在失效了。也就是说，目前的中国政府并没有让中国的经济走上更稳定的轨道哈。所以正常的一个国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物价应该是上升。你这样的话呢，工资的水平才能赶上发达的国家，但是呢，这个事情在中国已经是逆向的在走了。所以呢，现在呢，中共认为啊，是通缩，是产能过剩导致的，所以他们可以通过计划的这只手啊，政府干涉来剔除这个问题，所以他们重新出手来逼迫地方政府和控制的企业呢，协同的来限制产量啊等等，但是呢，他却不解决根本的问题，你怎么来的过剩啊？不就是同样你的政策所导致的吗？你投资错误的配置所导致的吗？你一方面你大量的投资哈，就试图限制某些行业的过度投资与产出，过度的投资与产出不也是你政策、金融指挥棒造成的吗？然后呢，你又没有能力为资本呢创造新的有效率的投资的渠道，你这不就是死路一条吗？你经济就进入死胡同去了。你这边又让人他减产啊，你太多了，减产这边你没有出路。所以呢，你除非你放开让私人企业家 啊，来扮演这样关键的角色。但是你觉得中共会吗？虽然他现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不断的在给各个政策，谁还可以去给你干呢？就像那个新东方，他还能再干一次吗？都60好几人了，还有那个劲头吗？对不对？所以，习近平目前的政府的选择是扶持国有和国有国家企国家队哈，牺牲民营企业，所以呢，他们也不敢让民营企业做强做大，因为做强做大，他就有要求，就要话语权，他的中共的控制权就要去被受损失，所以这是他基因当中的不可能去放权的，所以谁能把中国的经济看好有病，所以呢，他们到现在那儿去也就无非骗点中共现在手里的钱，骗点这个傻帽的钱啊，但是呢，如果把你的技术啊，NVIDIA 的这些技术等等都给你剽窃过去的话，一脚把你踹开，这是中共过去一直所干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好吧？那我今天呢讲了两个问题哈，一个是中国实际的问题，川普的关税的问题，企业所面临的问题，这里边这个犬牙交错呀，在彼此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最后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说，川普非常的难，在历届的美国政府当中，从来没有碰到过如此复杂的局面，国内和国外非常非常的难。所以呢，祝愿川普的关税政策呢能够成功哈。其实到目前为止，川普走的都是不错的，真的是不错的。你大美丽法案也通过了，对吧？然后，各个方面，法院最高法院几个判决都有利于川普，所以呢，一点一点呢开始回归一个真正的本源，政府的本源呢。所以祝愿美国呢未来能够繁荣和昌盛哈，毕竟我们都生活在这块自由的土地上，好吧？那我们休息之后呢，我们还要看一下个股的情况，什么这些金融股啊，阿里巴巴呀，花旗、富国、这个 BlackRock 呀，还有哦那个 MP，就刚才我讲的那个美国那个铜矿哦，今天呢，苹果又给他一个5亿元的大单呢，今天的盘中一度继续大涨2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个股的阶段哈。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啊，Max，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NVIDIA 啊，那它呢获得了白宫的保证，继续在中国销售它的 H20 的人工智能芯片，所以呢，它今天的股票大涨了43%，它现在不断的创下它的历史的新的纪录。NVIDIA 还能再涨吗？
NVIDIA 170块，我看短中长期都是看涨了，它现在。
短中长还
它
在，
上，对，是上一个高点是140多，141左右啊，142这样，现在是170，但上次141过后，它就回落到94，在盘新高之前。
就对啊，从这最低点又快翻倍了哈，今天已经来到了170块钱以上了。好，那我们再看第二只呢，是阿里巴巴哈。这阿里巴巴我从来都好长时间不看它了，今天受 NVIDIA 的消息带动呢，它也是大涨的。我们看一下阿里巴巴的走势。
好的话，116块啊，我看在1周那个月内的数据看是看涨了，半年一年整体来说也还是看涨了，但是5年内我看长期来说它还是看跌了。
OK，
短期它是看涨，长期看跌。
今天大涨了8%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回头看一下今天的金融股哈，今天好几家都报了财报。首先就是 JP Morgan，摩根大通，它呢今天是跌了0.74%哈，虽然它的业绩呢超过预期，盘后呢我看还是继续走跌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摩根大通
摩根大通
，JPM，
JP Morgan，286块。我看在1周那个月内数据看还是看涨了，半年一年的数据我看也是看涨了，5年内整体来说5年以上也是看涨了，上一个高点来到大概276左右，然后就回落，276，然后回落到210，然后从210盘到现在的新高，280。
那我们再看一下花旗哈，花旗呢今天也是大涨了3.68%，每股90块7毛2，盘后呢继续小幅上涨， City Bank。
花旗啊 ，City Group， 90块，90块7毛。我看一周那个月内看它是看涨的，半年一年整体来说也是看涨了，五年内也是看涨了。
我们再看一下，Wells Fargo 哈 ，Wells Fargo 呢，今天交易呢曾经一度呢跌了4%哈，它的营收也超出了预期，但是净利息收入下降，所以呢，这个大跌啊，富国银行。
我看78块，78块8毛6，一周内的数据看是看跌的，但是我看一个月、半年、一年。一年以上了，五年内它是看涨了，五年以上也是看涨了，所以短期看跌，长期看涨。
好好，这是金融股呢，一直也是看涨的哈，因为川普啊等等各方面的这个政策哈，对金融股，特别是大银行，其实一直是今年涨的也都是相当亮丽的一些股一些板块了。今天还有这个黑石了 ，BlackRock 呢，今天是它是破了12兆哈，它的管理的资产，然后呢，它自己是今天跌了将近6% 啊，因为它自己呢是营收不如市场的预期啊 ，BLK
1046块，一周内数据看是看跌的，但是我看一个月、半年、一年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了，
嗯，
一年以上也是看涨了。所以上一次大概它来到1000左右的位置，就又回落到差不多550了，也一半了接近，然后才来到又超过1000了，1046。
OK， 还有两只股票，大家可以自己回去看一下，明天我们再分析哈。一个是 MP， 今天盘中一度大涨超过25%啊，还有一只呢叫 Trade Desk TTD Trade Desk。这是一家广告平台公司，股价大涨了约9%，因为有消息说它将在周五被纳入 S&P500 指数，所以大家可以查一查 TTD。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高姐给大家带来的金融市场的资讯哈。那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